第252集。
藏经阁中诸人见这位扫地老僧，只是和颜悦色的谈论佛法，却不动声色的显露出了一身绝世武功，都是惊讶不已，心想像这位老僧这般前运神功，心道励志，莫非这位老僧竟然是菩萨化身？否则怎能有如此广大神通，无边佛法呀？只听得那老僧又说道：本寺72项绝技，均分体用两道，体为内力本体，用为运用法门。萧居士、慕容居士、大轮明王、天竺波罗星师兄本身早具上乘内功，来本寺所习的只不过72绝技的运用法门，虽有损害却一时不显。明王所练的本来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功吧。鸠摩智又是一惊，自己偷学逍遥派小无相功，从无人知，怎么这老僧却瞧了出来呢？但转念一想，随即释然，哼，虚竹是才跟我相斗，使的便是小无相功，多半是虚竹跟他说的，何足为奇？便道：小无相功虽然原出道家，但近日佛门弟子习者亦多，演变之下，以及佛道两家之所长，即使贵寺之中，亦不乏此道高手。那老僧微现惊异之色，说道：少林寺中也有人会小无相功，老衲今日还是首次听闻呐。鸠摩智心道：你装神弄鬼的，倒也像模像样，微微一笑，也不加点破。那老僧继续道：小无相功精微渊深，以此为根基，本寺的72绝技倒也皆可运使，只不过细微曲折之处，不免有点似是而非罢了。玄生转头向鸠摩智道：明王自称兼通必派72绝技，原来是如此兼通法啊，语中带刺，锋芒逼人。鸠摩智装作没听见，不加回答。那老僧又道：明王若只修习少林派72项绝技的使用之法，其伤隐伏虽有极害，一时之间还不至危及本源，可是明王此刻成气学上色现朱红，闻香学上隐隐有紫气透出，夹车学筋脉颤动，种种迹象显示明王在练过少林72项绝技之后，又去强练本寺内功秘籍易筋经啊。他说到这里微微摇头，目光中大露悲悯惋惜之情。鸠摩智数月前在铁头人处夺得易筋经，知道这是武学至宝，随即静居苦练。他识得经上梵文，畅晓经义，但是练来练去始终没有半点进境，料想上乘内功自非旦夕间所能奏效。少林派易筋经与天龙寺六脉神剑齐名， 慕容博曾称之为武学中至高无上的两大瑰宝，说不定要练上十年八年，这才豁然贯通。只是近来练功之时，颇感心烦意躁，头绪纷纭，难以捉摸。难道那老僧所说却非虚话，果然是次序颠倒，大难已在旦夕之间吗？转念又想了，修炼内功不成，因而走火入魔，原是常事。但我精通内外武学秘奥，岂是常人可比呀？哼，这老僧大言炎炎，我若中了他的诡计，鸠摩智一生英名便付诸流水了。那老僧见他脸上出现忧色，但随即双眉一挺，又是满脸的刚愎自用的模样，显然将自己的言语当作了耳畔东风，轻轻叹了口气，向萧远山道：
啊，萧居士，你近来小腹上梁门太乙两穴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
萧远山全身一凛道：神僧明鉴，正是这般。那老僧又道：
你关元穴上的麻木不仁近来却又如何呀？
萧远山更是惊讶，颤声道：这麻木处十年前只有小指头般大一块，现下几乎有茶杯口大了。
萧峰一听之下知道父亲三处药穴现出这种迹象，显然是强练少林绝技所致。
从父亲的话中听来，这真相已经困扰父亲多年，始终无法驱除，成了一大隐忧。当即上前两步，双膝跪倒，向那老僧拜了下去，说道：
神僧，既知家父根源，还祈慈悲解救啊。
那老僧何时还礼，说道：
施主请起。施主宅心仁善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，如此大仁大义，不论有何吩咐，老衲无有不从，不必多礼。
萧峰大喜，又磕了两个头，这才站起。那老僧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萧老施主过去杀人甚多，颇伤无辜，像乔三槐夫妇、玄苦大师，实是不该杀的。
萧远山是契丹英雄，年纪虽老，不减剽悍之气。听那老僧责备自己，朗声道：
老夫自知受伤已深，但年过六旬，有子成人，纵然顷刻间便死了，亦复何憾？神僧要老夫认错悔过，却是万万不能。
那老僧摇头道：
老衲不敢要老施主认错悔过，只是老施主之伤乃因练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须从佛法中去寻呐。
他说到这里，转头向慕容博道：
慕容老施主视死如归，自不许老衲饶舌多言。但若老衲指点途径，令老施主免除了杨白、连泉、丰府三处穴道上每日三次的万箭攒刺之苦， 却又如何呀？慕容博脸色大变，不由得全身微微颤动。他杨白、连泉、风府三处穴道，每日清晨、正午、子夜三时，却如万箭穿刺，痛不可当。不论服食何种灵丹妙药，都是没有半点效验。只要一运内功，那针刺之痛更是深入骨髓，一日之中连死三次，哪里还有什么生人乐趣？这痛楚近年来更加厉害，他所以甘愿一死，以交换萧峰答允兴兵攻宋，虽说是为了兴复燕国的大业，一小半也是为了身患这无名恶疾，实是难以忍耐。这时突然听那老僧说出自己的病根，委实一惊，非同小可。以他这等武功高深之士，当真耳边平白响起一个霹雳，丝毫也不会吃惊，甚至连响十个霹雳也只当是老天爷放屁，不予理会。但是这老僧这几句平平淡淡的话，却令他心惊肉跳，惶惑不已。他身子抖得两下，猛觉得杨白、连泉、风府三处穴道之中那针刺般的剧痛又发作起来。本来此刻并非作痛的时刻，可是心神震荡之下，其痛陡生，当下只有咬紧牙关强忍。但是这牙关却也咬他不紧，上下牙齿嘚嘚相撞，狼狈不堪。慕容复素知父亲要强好胜的脾气，宁可杀了他，也不能人前出丑受辱。他更不愿如萧峰一般，为了父亲而向那老僧跪拜恳求。当下向萧峰父子一拱手，说道：“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今日暂且别过。两位要找我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坞参合庄恭候大驾。”伸手协助慕容博右手道：“爹爹，咱们走吧。”那老僧道：“你竟忍心如此，让令尊受此彻骨奇痛的煎熬吗？”慕容复脸色惨白，拉着慕容博之手迈步便走。萧峰喝道：“你就想走？天下有这等便宜事？你父亲身上有病，大丈夫不屑趁人之危，你且放了他过去，你可没病没灾。”慕容复气往上冲，喝道：“那我便接萧兄的高招。”萧峰更不打话，呼的一掌，一招降龙十八掌中的现龙在田，向慕容复猛击过去。他见藏经阁中地势狭隘，高手群集，不便久斗，是已使上了十成力量，要在数掌之间便取了敌人性命。慕容复见他掌势凶恶，当即运起平生之力，要以斗转星移之术化解。那老僧双手合十，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佛门善地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。”他双掌只这么一合，便似有一股力道化成一堵无形高墙，挡在了萧峰和慕容复之间。萧峰排山倒海的掌力撞在这堵墙上，登时是无影无踪，消于无形。萧峰心中一凛，他生平从未遇敌手，但眼前这老僧功力显然比自己要强过太多。这老僧既然出手阻止，今日之仇是绝对
报不成了。他想到父亲的内伤，又躬身道：“在下荒蛮匹夫，草野之辈，不知礼仪，冒犯了神僧，恕罪则个。”那老僧微笑道：“好说好说，老僧对萧施主好生相敬，唯大英雄能本色，萧施主当之无愧。”萧峰道：“家父犯下的杀人罪孽，都系由在下身上引起，恳求神僧治了家父之伤，诸般罪责都由在下领受，万死不辞。”那老僧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老衲已经说过了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。佛由心生，佛即是觉，旁人只能指点，却不能代劳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：倘若你有治伤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啊？”萧远山一怔，道：“我替慕容老匹夫治伤？”慕容复喝道：“你嘴里放干净些！”萧远山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慕容老匹夫杀我爱妻，毁了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千刀万剐，将他斩成肉酱。”那老僧道：“你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便难消心头之恨，是吗？”萧远山说：“正是。老夫30年来，心头日思夜想，便指着一桩血海深恨。”那老僧点头道：“啊，这也容易。”缓步上前，伸出一掌，拍向慕容博头顶。慕容博初时见那老僧走近，也不在意，待见他伸掌拍向自己天灵盖，左手忙上台相隔，又恐对方武功太过厉害，一抬手后身子跟着向后飘出。他姑苏慕容氏家传武学本已非同小可，在钻研少林寺72绝技之后，更是如虎添翼。这一抬手一飘身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却是一掌挡尽天下诸般攻招，一退闪去世间任何追袭，手势之严密飘逸，只可说至矣，尽矣，灭矣，加矣。阁中诸人个个都是武学高手，一见他使出这两招来，都暗暗喝一声彩，即令萧远山父子也不禁钦佩。岂知啊，那老僧一掌轻轻拍落，啵的一声响，正好击在慕容博脑门正中的百会穴上。慕容博的那一隔一退竟然没有半点效用。这百会穴乃人生最要紧的所在，即便是给全然不会武功之人碰上了，也有受伤之余。那老僧一击而中，慕容博全身一震，登时气绝，向后便倒。慕容复大惊啊，抢上前去扶住，叫着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但见父亲嘴眼俱闭，鼻孔中已无出气儿，忙伸手到爹爹心口一摸，心跳已停止。慕容复悲怒交集，万万想不到这个满口慈悲佛法的老僧居然会下此毒手， 叫道：“你这老贼秃！”将父亲的尸身往柱子上一靠，飞身纵起，双掌齐出，向着那老僧猛击过去。那老僧不闻不见，全不理睬。慕容复双掌推到那老僧身前两尺之处，突然间又如同撞上了一堵无形砌墙，更似撞进了一张渔网之中。掌力虽猛，却是无可施力，被那砌墙反弹出来，撞在一座书架之上。本来他去势既猛，反弹之力必也十分凌厉，但他掌力似乎被那无形砌墙尽数化去，然后将他轻轻推开，示意他背脊撞上了书架，书架顾不倒他，连架上满堆着的经书也没有落下一册。那慕容复甚是机警，虽然伤痛父亲之亡，但是知道那老僧武功高出自己十倍，纵然狂打狠斗，终究奈何他不得。当下倚在书架之上，装作喘息不止，心下暗自盘算如何出其不意地再施偷袭。那老僧转向萧远山，淡淡地说：“萧老施主，要亲眼见到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以平积年仇恨。现下慕容老施主可是死了，萧老施主这口气可平了吧？”萧远山见那老僧一掌击死慕容博，本来也是惊讶无比，听那老僧这么相问，不禁心中一片茫然，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。